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操练了。当我们谈操练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层次，我们今天呢要把最基要的层次跟大家谈完，然后谈一个最简单的应用，最简单就是谈理论谈的深一点，然后谈应用谈的浅一点，谈一点好不好？我们由浅入深，我们先从深入然后再浅出，然后这样由浅入深。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系列，而且操练是一生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操练，我可以告诉大家，你跟神的密切到一个程度就可以了，你就到不了了，明白吗？因为神让你做，你做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享受，就像小孩一样，父母总是抱着怀里，抱着怀里总是这样，总是像小孩一样长不大，那样不行，那你跟神的交通只能享受某种程度某种层次而已。好，我们一起祷告。在天上阿爸，我们再一次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再一次向我们内在的神你自己的生命，我们倾诉安静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让我们领受一个属灵生命成熟成长操练的这样一个必须的过程，让我们生命可以为你所用，让我们与你共舞，真正完成你透过我们生命完成的美妙的工作，就是那金人宝石的工程。我们不仅现世有喜乐与你同工，我们未来面对你永恒的荣耀不朽坏的奖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的圣经神的一句话啊，这既是神的话，又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实在的场景。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读：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大家知道，这是主上十字架的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一个场景。那这个时候，主他的灵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神的旨意是让他上十字架。他实实在在知道十字架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羞辱，实在知道这个肉身将面临多么大的羞辱。所以他实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完全的可以警醒，他可以不睡觉，他的肉身全然的顺服他的灵，他肉身成为一个灵的展现，灵的器具。完全是这样的，所以他在面前祷告痛哭啊，流汗出，最后啊是汗带着血流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兄弟还有泪珠这样的。但是呢，同样的信息进入到他最亲爱的几个门徒，这里边包括他几个亲爱的门徒，这几个门徒很可能有雅各，很可能有彼得，很可能有约翰，这几个很的悟性非常重大，甚至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父的灵在他里边说话，出现这种情况。那这样的几个人他特别拣选带到克西马尼园，然后祷告的时候祷告过程出现一个很奇特的情况，他恳切祷告，根本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还怎么可以睡，但是他的几个门徒在那睡着了，而且他反复跟他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要真正的警醒片刻，要为这个时间，为我真正的啊一种所谓的代求，一种守望，一种东西。但是很快然后这几个人又睡着了，过来再说，很快他又睡着，过来再说，很快又睡着，连续几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状况，你说多么奇特，多么奇特。这里面就出现了人生命当中一个最奇特的一个矛盾，可以说是属灵人，这些人都是神所喜悦所亲近的门徒，这几个门徒应该在我们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大家，甚至是我们大家那种真正追求神的一批人啊，现在就是包括大家啊，只追求神的。所以你们光景，我们的光景很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里边已经听懂了神的话，所以这里边就说明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这个心灵，这希腊文用的 pneuma 这个词，意思就是已经被更新，已经活泼起来的灵啊。pneuma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soul 这样一个东西，不是一个 mind 啊，不是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 pneuma。pneuma 的意思就是这个灵已经活泼起来了，活泼起来跟神恢复人的灵的正常功能，就是跟神可以交流了。所以他得到了神的这个信息。也就是他明白了耶稣他说的这个东西有要出现一个属灵的巨大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在地上他要被钉十字架，在天上要一个很大的征战啊！这个征战到一个程度，他会这个圣子会呼求天父为什么要离弃我，他们可能都明白这些东西了，但是明白过程当中他竟没有警醒啊，片刻最后很快就睡着了，而且好几次。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画龙点睛的把这个问题指出来了，就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肉体的软弱是指他们 full asleep， 就是睡啊跌入了睡眠，就是这样的，是有特质的，就是。但是我们用三三日解经，当我们进入灵异的升华处境的关联的时候，我们知道 这里边可以说方方面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进入这样的一种局面，就是我们灵里愿意，我们心我们肉体却不愿意。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这个方面就更加强，我们不仅是良心的愿意，我们有的时候良心跟灵结合起来，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已经摸到了一些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他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有。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有的时候老了，我们有的时候累了，我们是病了，我们有很多技能方面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心有余力不足，我们资源方面也可能有限。但是从属灵人角度，这个矛盾就变得很突出。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有余啊，这个心想做不光是我们道德良知的，而是神加添我们一个属灵的东西，也就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做。但是我们肉体软弱，我们肉体做不出来。一个是最深最奥秘的灵跟神的通，一个是最基本的最有形的啊，看得见摸得着，就是我们的四肢，是这样的东西。那中间当然还有一层隐含的层次，就是我们肉体背后还有肉体的欲望的问题，还有我们自我的拦阻，好几层拦阻，最后使我们的肉体啊不能做。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问题谈清楚，然后再把肉体怎么能做预备一个很好的强健的身体，然后完成神的工作。这里边他说肉体软弱有没有一种可能，最自然的可能就是这是夜里的祷告啊，耶稣祷告祷告祷告，很一块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所以这些人在旁边等啊，等等等，最后啊，就像你看演电影当中，一到夜里边，你看那以前常常是敌伪军兵，最后就睡着了，最后我们就趁虚而入，就是偷袭这样，是不是？所以很多士兵也是这样，最后就，所以他这里边的特质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肉身软弱了，到晚上他没法熬夜，没法熬这几个钱。但是没法熬夜，何尝不是他里边更深的东西？就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明白了，但是打不通肉体的东西，层层的一种拦阻，层层的，最后到了肉身就是软弱的。如果他的肉身更强健一点的话，也许他能持续更久一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到了晚上十点，哇，老人就打哈欠，但是有的人晚上两点还可以做事等等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有些人很 sleepy 啊，非常非常喜欢睡觉。当然我们知道姐妹和弟兄他在这个构造方面的生理结构不同，姐妹一般比弟兄啊要多睡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是这样。这是因为据说啊他血液方面有些跟男性有些不同。但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我们精力会旺盛，当旺盛的时候，我们可以给神做更多的工作，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清华大学有一句话啊，到了下午差不多四点半五点左右，大家都跑步都踢球都打，所以清华大学那操场不得了啊！你要到操场五点六点的时候啊，踢球篮球跑步的都很多很多。所以他们有一句胡话啊，它叫做七加一大于八，就是学习七个小时加上一个小时锻炼大于八，远远大于八。然后又有一句话啊，就锻炼强健的身体，为祖国工作五十年。那这是清华大学非常美好的口号，为祖国工作五十年。所以他们就跑步，认真学习，认真锻炼，为祖国啊贡献五年。所以你问江丽，他就知道了，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啊，有些弟兄姊妹呢，年轻轻的身体就相对的比较柔弱，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要调整身体，所以我们今天落实到一个最小的点，就是调整身体，然后谈一个最深的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灵和体之间的不同。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基本矛盾啊，它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矛盾，基本矛盾。人信了主以后，这个矛盾就凸显出来了，就是神让你去做，你却做不了，你心里真愿意做，但是你做不了，你累了，你困了，你技能根本就没有达到，你的身体根本就承载不了这个东西。神为什么给我们披戴一个肉身呢？就是因为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去手，需要你去脚，需要你去口，需要做，尤其是心灵手巧，我们灵跟神通了，我们手要巧才能做出来。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有形界和神的灵界当中的一个中间体，一个中间桥梁。如果我们不能够善用我们的四肢，善用我们的肉体的话，我们就没有看到神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心，很重要的心。所以这个矛盾我们总结为几句话。第一个叫做灵与体难统一，灵愿意，体不济，体不利，没有力就不济。你们知道北方有句话啊，有一个词叫是不济啊，这个人不济，根本跟不上啊，体力跟不上，这个意思。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表里不一，所以表里不一是罪人的一个特点。 但是我这里边的表里不一是谈到了一个义人，已经信主的人，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而且他知道神愿意要做，还喜悦于神这个旨意，我就想这个做，但是呢我的体力跟不上，我的身体做不了，我的肉体软弱不行，所以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表里不一，和那种口是心非的表里不一不一样的，它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个属灵的表里不一。所以这是我们要面对属灵操练当中必须认清的一个基本矛盾，正是因为这个基本矛盾我们要操练，明白吧？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reality 一个 facts 我们才要操练。我们的操练不是打空气的，不是完完全全无定向的，我们是有针对性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针对这个原因，我们要从这段经节慢慢拖出来我们要引申一点，就引申从圣经里面升华，叫灵异升华。我们要谈到那么这样一个肉体软弱的表里不一，它有没有不同的层次呢？我们说肢体的表里不一就做不出来，肢体背后有没有表里不一，有没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思考一个神学问题这是一个真理问题，大家认真的听。有些人可能感觉枯燥但是我相信至少有一半的人不感觉枯燥，为什么呢？我们已经训练出来了，我们的理性灵性悟性通达到一层，哇抓住，因为这每一个这样的真理性的教义真理性原则都是背后都是属灵的实际，如果我们透过这个教义进入这个实际，我们就蒙福了，明白吧？这叫做知识的善用，知识的活用，千万不要被知识，就像以前高考的时候背政治嘛，背完以后是把书都撕掉吧，赶快忘掉吧，不是那样，我们每一个东西都给我们带来终生的祝福这样领受神学知识什么是肉体肉体呢英文就是 flesh， 然后希腊文呢就是 sarx sarx， 这里面这个 sarx 翻译成对应的就是英文的这个 flesh， 但是这 flesh 这个工作它有很多的含义，很多的含义，有很多都必须处境化去影响。这个 sarx 它这个词原文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这活生生的这个肉身，就是这个的我们用通俗的话就是这个臭皮囊就是这个皮囊这个皮囊。那么用中性的就是我们的肢体，用好一点的就是我们美丽的身躯如果人长得健美漂亮一点就臭美一点我很漂亮我很健壮，不漂亮的我这个不太好对你们来其实都不必要的这只是神所设定的一个器皿而已。神在创造一切生命体的话，他从来不是把这个器皿放在中间，尤其是人类人的主要东西不在这个器皿上，最主要在他灵魂上，也就是把神的形象样式放在里面，那个神的形象样式。但是这个 stars 到底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意思？原来圣经它有三个基本的意思，最常见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肉身，它是一个中性的甚至是一个比较好的，因为什么？这是肉身是神创造的，但是人犯罪以后这个肉身就堕落了就从有光彩的东西但是黯然无光，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些需求，这个需求一纵放纵这个需求就和纵欲，这个纵欲就会使我们的肉体就把灵整个拉下来，最后以灵屈尊于我们肉体，服侍我们肉体，最后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肉欲的人一个情欲的人，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肉身在开始没有堕落，在伊甸园里边和我们真正更新以后我们的肉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器具和载体。那你说真是这样吗？那我说是真这样这个肉身我总结三个很最基要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这句话所带出的，我们一起来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面道成肉身，这个肉身就是 flesh 就是 sarx，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肉身都是坏的，那不就惨了吗？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肉身是有用的，这个肉身是神计划当中的，是神创造的东西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这个肉体 flesh 就是我们的身，我们用一个字汉字就有这个表达的魅力，就是我们用一个字概括的就是我们身体。第二个含义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这里边很重要的就是喜欢肉体喜欢肉体，喜欢肉体，这个肉体 就有一点不对劲。虽然他表面上还是从这个肉身开始升华，还是升华从这个肉身开始。一个人呢，这个肉身本来他应该有一个应有的地位，就是服从灵的这个心灵的引导。如果他不服从人道，变成了灵服从肉体的人道，肉体的情欲的人道的话，这就本末倒置了。所以肉身的欲望就膨胀起来，膨胀完以后呢，这个肉身就出现了一种负面的含义，一个不好的含义，不好的含义就出来了。所以是这样来的，它的本源还是这个 flesh， 还是这个四肢，但是四肢有它的需求，这个需求被放纵了以后，以至于灵最后屈服在这样的一个情欲当中的话，所以我们的人整个本末倒置了。所以这就叫做人变成了牲畜，人变成了动物啊，人变成了一个畜生。我们说常常你真是个畜生，这是这个意思。我们人不是这样的，我们人跟畜生正好相反，畜生是按照本能而活。啊，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等等，最后一刀挨宰。啊，人不是这样，人吃饭是为了工作啊，动物呢是什么呢？啊，吃饭就是为了吃饭，就是不同。所以叫做欲，所以这个时的肉身就变成了一种欲的啊一种含义就出来了。那接下来还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再一起来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上的恶行，必要活着。这里边在我们肉身的基础上有一个欲，这个欲变成了顺从这个肉体活着，顺从这个肉体，最后这个欲就形成了以这个欲为本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向心力，这个向心力就跟神原来造人的旨意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而这个东西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膨胀，膨胀到固化到一个程度啊，以欲为他的核心，然后他的整个思维意识都是满足他的肉体的这个欲望为主的话，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以服务于肉，满足于肉体这个方面的一个强大的己，所以这里边呢就变成了一个己，一个黑色的东西。如果欲还有一些合理的部分，因为它有需求，这个己就变成了完完全全以自我为本位啊，最后形成了一套逻辑。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这个己核心的就是满足我肉身的地上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要求、一些欲望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己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 sex 啊，这个词啊，可以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引申总结、提升啊，引申出这样三层含义：一个是肉身也，它是一个神的创造。这个是一个最多就是个中性的东西，没有太多贬义的东西。第二个肉欲也，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些维持着肉身生命当中一个基本的需求，这个需求形成我们欲望，这个欲望在堕落以后就膨胀，所以这个欲望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负面的东西，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到了己也，到了己自己已经完完全全的形成了一套理论、一套逻辑，就要保持我的肉身，保持我的自己，因为肉身是我灵魂的一个堡垒，所以我保持了肉身，满足肉身就满足了我自己的这个私欲、自己的自己，而在正好这在堡垒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怎么样呢？我才能达到我自己私欲当中的更高的，我觉得灵魂生命当中更高的一些自我本位的需求，所以己就出来了。己是基于对肉欲的一种满足和固化，然后慢慢升华成一种灵魂的一种需求啊，这个需求就会使我们越来越强烈的啊，要求自己的满足，最后跟神就对上。所以肉身呢，在神的创造当中，实际上指的什么呢？很具体，我告诉大家，我就把它对等起来了。肉身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肢体器官，肢体器官，四肢啊。眼睛、这个鼻子、嗅觉各方面这个东西啊，还有器官里部的心肝脾胃肾，它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的一个体系，就是肢体器官。那么肉欲也在这个肢体器官过程中，它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所以它就会出现几个基本的需求啊，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设定的一个自然律。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一个叫做新陈代谢，所以它都有一个需求。任何东西生命体都有一个自我繁衍，所以它有个繁衍的需求。任何东西都有一个恢复，它有一个休息的需求啊。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动作啊，它有一个活动的需求。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啊四个方面，叫做食色睡坐。这是所以就食是我的一个需求，色是繁衍的一个需求，睡是恢复的一个需求，坐是只要是身体，它总是只要生命现象，它总是要动的。所以小孩你看，哇，他只要一醒来，哇就跑，所以这是生命的一个现象，他总要做。 如果这个做的过分了，他可能就会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啊，而且做了许多杂乱无章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过分，他就会啊，就会正常的一种运作，因为这是动力生命的一个现象。那么己意是什么呢？己意呢是这四个方面啊，就是色力权力啊。这个色和那个色不同，那个色呢带有的是生命本然的，带有一种繁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色呢不是，这个色只有人类才有，就是什么灯红酒绿，就是一种纵欲，就是一种哇花天酒地啊，就是一个啊好色邪荡淫荡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人对色和动物对色，动物对色是很啊赤裸裸的，就是一种繁衍。人对色不是这样，人对色达到了一种啊，我们说交涉淫逸那样的东西，他要把色变拍成电影，把色变成一种非常包装非常的东西，他会引发人的这方面的一种肉欲，最后形成一种色的病，你知道吗？人有色病了啊，色病的话，他会出现了很多想入非非的东西。那么现代人，我们在这个方面捆绑更大，因为现在这个媒体时代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这个色和那个色不同。然后接下来利益。然后权力名，所以很多名呢达到了最高的己的最高的东西，但实际上它还是己的东西，不是神的东西。所以对于肉身来讲，圣经的原则呢就是让我们健康强健啊，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也是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对于肉欲来讲呢，神的总的原则呢是让我们节制啊，不要让他们过分的放纵自己，这是节制。对于己意来讲呢啊，神说让他死啊，让他除去他，所以去除它。所以对于己的去除，这是操练最难的东西，我们以后慢慢谈。所以我们今天最终呢，我们今天要落实到一个小点，就是怎么向我们肉体先强健起来啊，该做的事去做。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啊，一谈哇要路上要一个多小时，哇太累了不行了啊，就不行了啊，回去太晚了又太不行了啊，这个不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比较强健。那接下来我就把今天的神学最主要的一个贡献，这个足以啊搞一个神学的一个论啊，神学一本可以说应该可以写一本书的，也可以够一个叫做理论性的和应用性的一个神学，一个神学可以写一本小书的，大家认真听。如果你听不太懂也不要紧，你就硬着头皮先听一下啊，我不让你们做特别的记忆。如果你悟性通达一下掌握了，哇你一下就通达了，通达到一个程度，你就像神一样，就是有很大的大道至简的智慧，你以后再做事情我就像这样做。所以人性揭秘，我们用一个表来概括，原来人被造啊，是一个很奇特的神创造的一种模式，对生命创造模式。这个创造呢是在创世纪二章七节中看出来，神用啊，地上的尘土造人，你要向他鼻孔里吹气，他就变成有灵魂人。所以神呢，先造什么呢？造了一个器具 ，vehicle， 一个器皿啊，一个器具。这个器具承载，就像一个盆啊，一个锅，一个河床，一个这个东西，现在要给我们一个器具，这样的。然后在这气里吹了一口气，这个气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力。啊，一个 vitality， 一个动力啊，一个能力，一个生命的东西。只要是生命就可以活的，它自己可以内在的发动的。所以小孩的动不是我们上电池，或者说我们自己拉它啊，像木偶也好，或者像皮影戏啊，我们外在拉，不是呀。所以生命有一个本质，就从内在发展。所以我们做生命的工作，如果不从内在改变它的话，你外在改变、律法的改变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弟兄姊妹现在生命有一些重大的突破，是内在的突破，这样非常好。所以神就给我们看一个动啊，动就是 vitality， 一个生命力，一个动点，就是能动起来。如果一个气放在这儿它不能动，这是个死的。所以里边放一个东西它能动起来，我们就说比那死的高级。所以小汽车你看到、啊、放在那小汽车，这时候我们说是一个低级的创造。里边放了电池啊，小汽车可以在电池跑，我们觉得比较高级了。然后再有遥控，哇，前两天天一啊，二天给这个谁啊，这个乐乐和这个谁啊，买了两个车，哇，两个还是拿这个遥控器，哇，这汽车就可以转起来了啊，这可以转起来。然后我们人还是觉得不行，我们人还是造人工智能，这个东西还是机械的东西，我们要造一个不在的，所以我们要它活起来，所以人就人工的怎么样呢？人工婴儿、人工受精，然后接下来人工克隆，我就让它活起来，不要再有任何电池、人的操纵，让它自己活。所以你看人的突破，人的这种发展，就是让它的活也变得更加高级。 有机的火，而不是一种机械的火。所以神也是这样，吹了口气就变成幽灵的活人。然后接下来呢，神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有了器具了，有了动力了，有了可以行动了。为了什么呢？神造这个东西啊，是让他要做出一种时效的。所以这就用一个哲学的词，社会学功能性的词啊，生物学和物理学词呢，我们就用一个概括啊，就叫做功啊。所以汉字太厉害了，所以功反映了物理做工也是功啊，你们做工作也是功，伟大的工业也是功，对历史的伟大影响也是功啊，属灵方面我们说以伟大成就了伟大的圣功也是功，所以要功啊。所以神造气给他动力，最后要达到一个果效，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这个水我放在里边，最后要能喝，这就是它的功用和功。而这个生命体的功呢，是它自己内在的发动，它可以做出来的功。所以跟人说是简单的一种机械的功能还不同。所以看到了没有？所以神的创造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先做器具，给它能力，然后达到一个目的，这是功。然后接下来呀，神为了维持这个生命呢，还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工作，我就说都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 fundamental block。 所以神在搭建生命的时候，就是把这几个最主要的哲学的范畴，最主要的核心的 block 放在一起，一定会出生命的。所以接下来神一定要给他一个能啊，我们叫做己，我们叫做养，我们叫做一种维系的一种机制，就是粮食。只要是生物，它都需要一个永动机，不行的，它总是要有一个什么呢？新陈代谢的机制，所以就要给它食物啊。所以我们用一个能字来代表啊，它要能，要天能量。所以这样的话，就把神的创造工作，我们可以举一反三，演化到一切的物理的创造、化学的创造和其他的生物学的各方面的创造了。所以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一会儿我可以告诉大家，原来人创造过程当中基本上也是给他一个器具，要给他一个内在的一个动力，然后给他外在一个能量啊，让他达到一个功用，最后还要添加他能量，让他能够持续的做出这个来。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呢，就按着这样的一个步骤和逻辑，他造人的时候他怎么造呢？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第一个，他从地中尘土造人，这是亚当第一个组，所以就给了我们一个肉身。然后他吹了口气，这个气是什么呢？生命的元气。所以中文常常说元气，元气就告诉我们元气。所以这个身体就活起来了，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心。我们说汉字这个心字，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心不光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啊，这个心用中医来讲更加笼统的说是什么呢？给人一个动机，一个动力的问题。所以这个心实际上是人的心和人的脑和人的 personality 的一个合一，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动机，你有什么样的动力，以及你有什么样的做事的方式，基本上我们叫动机、动力和处事方式，实现你的动机的一个方式。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有的含蓄一点，外张一点等等。所以这是心。所以一个人说心坏了，就说你这个人动机太坏了啊。我们说心坏了，你这个人完全没有力量，这不行。所以这样跟生理的心也有意思。哎，生理的心，生理的心我们知道它的心房压缩，这保持我们肉身四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命的维持和形态。所以我们有了心脏的供应，有了血液的供应，我们就可以。所以圣经启示着有一个很奇特的，你们的生命在血里面，不能有流人血，流人血就等于残害人的生命。为什么是这样呢？神指的是人，神伟大创造当中我们的肉身的生命，肉身的生命是靠着心房压出血，血液就把我们的动力系统啊，就像那个汽油、柴油那个气体东西，就供应到我们生命的每个细胞里面。所以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所以很多人读这个，我们的生命在血里面，那我们的灵魂东西然后靠血脉，它指的是生命的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肉身的这个生命的层次啊。这个生命不能够缺少血，如果缺少血，我们生命就缺少只有气没有动，没有那个动的那个生命力，没有那个心的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的心脏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人就动不了了。一个人心脏停止跳动了，这个人他的器官再怎么好，血管再怎么年轻，他就不行了。你看到了吗？原来这个心呢，确实最后归拢到这个地方啊，确实它是我们供应系统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脏器。如果这个坏了，我们身体就不行了。所以神造了一个人的肉体，然后给人一个动力，而这个动力呢，落实在一个心脏，而这个心呢，确实有一个脏器跟它对应，还有一个系统。我们叫做血液系统、循环系统等等。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又给我们造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啊，这就是肉体啊，这就叫做 flesh， 这就叫做 stars 啊，这叫做肉。我这用肉来讲呢，是代表人的身体啊，肉体这个神代表肉身的生命体，这个意思啊，神的肉身的创造。那么接下来呢，他要完成一个功能，就是他要有所作为啊。我反复讲这个汉字的古汉字这个为的意思，就是人的作为啊，明白吧？如果你前面加一个犬字旁，加个为，也许就是狗的作为啊。我们可以造几个汉字啊，这讲。加一个玉啊，大象就象的作为也可以。所以这里边汉字老祖宗造一个人的作为，就是神造人一定要人能活出人样啊，这是。所以这个伪字啊，到了今天才有虚伪的意思，因为人犯了罪。但是古代的话它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人的躁动啊，人的动作，人的啊，无论是思想创造还是各方面，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了心有了身，人就可以作为了。人就可以 doing 了啊，从 being 啊到 doing。 我们说有身有心，人就成为一个 being， 然后接下来他就可以做 doing， 这就是他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呢，他必须要维持这个啊生命系统，所以一定要有粮食，要有能量的补给的这么一个循环啊，这样我们就有食。所以你看了吗，人的生命有了肉身，有了一个动力系统心脏，然后接下来有了人就可以作为，有了粮食，人这个作为就可以循环下去啊。在旧约当中，神的创造很可能让我们的肉身可以持续一千年，人犯罪一点堕落堕落，到今天呢，我们可以持续几十年，很难得了。一个生命，你看这么精细的东西，用了七八十年还可以，还可以用，你看多难，难得了，很难得了，到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事，看了吗？身心为食。然后接下来呢，神在基础上再做了一个更加奇妙的创造。所以这是神的形象样式一部分，三位一体当中，这很可能是永恒当中圣子的一部分。但是接下来三位按照我们的形象，就是我们还有纯灵的形式，所以神就把另外一个生命系统再创造出来了。所以神就设立了智，智呢就是灵魂生命的一个体。你看汉字很厉害吧，我绞尽脑汁，大家不要想啊，你们悟性啊，你就知道这个表是很有价值的。人啊，灵魂的生命也有个体，因为它是灵魂的生命，所以你看不见它的体，就是人的心智系统啊，就是人的智力系统。这个智力系统包括人的储备系统，大脑当中储备系统啊，还有人的这个创造系统啊，还有人的记忆系统，还有人的很多的联想系统等等分析系统，所有这些东西就我们叫做人的啊智，还有情绪系统等等。这是人的灵魂生命的体。你说这个体怎么看不见呢？就是看不见的啊，但是它就是像肉体一样，它是个载体。然后接下来神就给了我们一个灵魂生命的动力系统啊，我们叫做，我们用汉字，我绞尽脑汁想一想，就叫做机。我们常常说机能，我们常常说机关，我们叫做心机。心机的意思就是隐含在你生命心当中最深的那个动力，那个 motivation， 那个 motive。 所以那个动力发起来，你就会让你的关注，让你记忆，让你创新，让你各方面去做智慧，就为了这个心机怎么样，你就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所以智慧是一个工具，就像体一样，它是一个载体，然后这个机才是真正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你有了这个动机，你的动机是奔那个女孩去的，你做了好多事，你说哎呀我爱主啊爱主，最后还是那个女孩。我们以前不会有这样情况，哎呀弟兄怎么来呀，我爱主爱主，最后大家我来呀，不纯我的动机，我是为了那个姐妹来的。结果这样得到了另一个姐妹，最后教会就不来了，因为他的动机满足了，看到没有？所以人的那个动机，你到底是为了钱，你是爱世界，你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什么？你是不能放下自己。其实这个机神最明白，当你成熟到一个程度你也明白，但是你成熟到一个程度，若不借着神的力量，你明白以后你改变不了，你非常苦恼。你知道神的非常好，你知道你的动机有问题啊，我们说动机良心大大的坏了啊，但是你不能改变，只有神能改变。所以我们内观式祷告就变得很重要。你已经知道你的动机是不对的，你也知道神的动机是好的，你的征战就大的不得了，最后靠着神的能力，就是保罗说的哈利路亚，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可以胜胜，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到的第七章结尾第八章开始就可以。 所以这个基就变得很远。那这个基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基啊，就是圣经里面和我们常人说的心字啊。这个心和肉体的心是不同的，肉体的心是维持我们肉身生命系统的运转，这个心呢是维持我们灵魂生命系统的那个动力，所以它都叫心啊。这样我们读圣经就常常混了，一读心，哦，这个地方有问题，不是的啊，这个心是你灵魂生命的那个心脏有问题，你动机有问题，而你说你的心脏有问题了，一个人的真正的肉身的心脏问题，那你的生命就会出现问题了，你马上就会出现没有体力啊，动一动马上啊脸就紫了，嘴唇就黑了，就马上就衰。所以这两个心是不同的，如果你那个动机错了，那个心的动机错了，你基本上就跑偏了，你再做神的工作你就基本上做不了了。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红字的心的概括。然后接下来呢，它也会有功能，也会有功能，什么功能呢？我们用了一个伟大的汉字啊，它也有一个身体，就叫它灵。灵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The life of soul, the life of mind, the life of Zoe, the life 就是灵魂的生命，肉身的生命和灵魂的生命。那么它要完成什么工作呢？我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汉字，叫做执。执着就是所谓的人的追求。一个人有了灵魂的智能系统啊，叫智力作为身体，然后人有了一个心机动机了，怎么样，他就开始追求了，所以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执着的过程，美其名曰叫追求，实际上就是执着。如果你执着的是错误的，就是犯罪，每执着一步你就犯一步的罪，完全不在神的心意当中。你看这个时候不执着还好，为什么在信仰当中婴儿一出生就死掉了，最后大家都相信上天堂呢？因为在教义当中呢，我们可以这样推，就是这个小孩还没有作孽啊，就是他还没有按罪的方面执着去追求，所以呢他应该是无辜的， innocent 的那个上天堂。所以这个从神学上似乎可以解释的。所以执着，一个犯罪的人只要是不在神的旨意，你执着的越凶怎么样呢，你犯罪越多，不仅犯罪的量多，而且质量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那接下来呢，能量我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汉字啊，你们学中文，学中文你们好好学习一下，很有意思。我用了一个息字，这个息字很有意思，是心的一个自我，心有自我的一个恢复，它包括一种安息，同时它有一个词啊，息息，这个东西就还有活力，而且呢这个息的工作当中呢有安息的一面，还有一种活泼的流动的一面，同时还有信息的一面。所以灵魂的生命啊，真正这个心的改变是靠着信息的，靠着息改变的。所以你有了正确的从神而来的道作为信息，所以你的动机就会改变，动机一改变怎么样呢，你的心智系统，你的整个智力方面就重新调整，然后知识的储备各方面就重新调整，然后接下来你执着的方向就不同了，做出的这个反应就不同了。这两个生命系统相辅相成，因为有心智啊，所以它就启动我们的心脏动，就这个心机啊，启动我们肉身的心脏，我们肉身像启动我们四肢，然后它启动我们心智的身体，然后我们智力就为它去做，然后我们就执着一个方向，然后我们的四肢都是为了这个东西添砖加瓦，最后就做出了一个无形和有形的一个伟大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写了一本书，有的人可能做成一个大的帝国等等，有的人可以建筑成一个大厦等等啊，都是透过执着和下面的为人为，最后两个合在一起做出来。这里边需要一个信息的东西和一个什么呢，是粮食，如果没有这两个东西它就维持不下去。所以呢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人，这叫人，很有意思吧。大家记住，以后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了。第一个，我做任何的时候啊，就要向神说了，耶和华神用泥土啊，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的做事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我就告诉人是不是这样的，可以叫做我们动物学当中有个仿生学，生态学当中，但是人当中其实有一个仿神学啊，仿神就是学了神学以后，我们可以有像神的工作的一个功能。你看这个汽车是现代化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工具，它里边就是一个气，外在有轮胎啊，座啊，有什么壳子，但是它里边一定有一个发动机系统让它能动起来， 对不对？是这样，然后他就能跑代步，他就形成功能，然后他必须定期的加油，这是给他粮食。所以汽车有粮食就是柴油，就是汽油。然后接下来他有器具，就是轱辘和轮胎，还有这个壳子。然后接下来他有发动机，所以他就能的风驰电掣一般的跑，哇，他就可以给我们完成功能。神造人也是这样，要带着神的灵到各地去传福音啊，要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有形的东西传递给有形的人。好，我们把这个理论谈完以后，我们就进入最后一部分，就是实在。我们给大家最后点出我们啊一个小的落脚点。那么罪人的实状是什么呢？啊，我们做一个理论的总结。罪人的实状啊是这样：第一个，心被己占据啊，或者叫心被己独占。本来这个心呢是灵啊，是我们心中最深的东西。哎，这个深的东西是留给神的，是跟神的，你中有我，中有你啊。换句话说，许配给神的，神可以进出啊。那而且是透过那个地方发指令，然后影响到我们的心智，影响我们的智力系统啊。透过我们智力系统影响我们的肉身的心脏和肉身的四肢，我们就可以按神的这个工作去做了。比如说，神给我们一个画画的一个意象的一个意念。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的心智就开始构思，然后我们手就开始服从我们的大脑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绘画，哇，最后伟大的画就出来了。看到了没有？所以这个心实际上是被神应该占据的，或者是被跟神有交流的。但是呢，跟神犯了罪以后，跟神断绝以后，这个心呢，就完全被自己给占据，成为一个独占的、独霸的这么一个心田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我们的自己。然后接下来呢？身为欲充满。我们身体呢本来有正常的一个食物的需求、繁衍的需求和休息的需求，但是呢这个需求慢慢膨胀，已经变成了为了需求而求，叫做好逸恶劳，就这样，能少干一点就少干一点，能推一点能滑一点就滑一点，变成这样，能多吃一点多吃一点，能多睡一点多睡一点，就贪了，就重了。所以身为欲充满，就这个身体就不灵了，明白吧？让你走，你走不了了。神耶稣说，让你走一里地，陪他走，再走一里地，再走二里地。哎呀，我上帝吧，是吧？我半里地就差不多了。我愿意陪他，但是我现在做不了了，我就学习了。你看，体不听使唤了，这是最简单的，对吧？所以身为欲充啊，身体已经不能保证旺盛的一种健康的状态。只要是这个东西带出来，我马上就可以做，尤其是人的手心灵手巧，所以体过程当中呢，这个手变完成了很多思想当中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口要传递的福音等等。那接下来呢，智为己劫持，我们的智力呢是个中性的，就像身体一样，你给谁用他就做什么用啊。一个作奸犯科的，他的手去杀人放火，一个真正的智力为高贵的一个灵魂去用的话，他可以做出很多伟大的创新、伟大的慈善工作。但是怎么样呢？如果被邪恶的欲望占据了，他就会编造许多证据去残害别人，就这样。所以智为己劫持，我们的智力的这个身体啊，灵魂的身体被己的欲望所劫持。然后接下来就是灵贪食谎言，我们的灵最后，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的粮食呢，本来是纯净的神的话语，纯净的神的信息，因为我们被造跟神就是在一点非常好的按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最后呢，我们魔鬼作为第三者切近以后，他就把所有的谎言开始，就是真是这样吗？吃了以后就真是这样要死吗？他就开始渗透，最后我们的灵就被谎言给占据了啊，就不是占据，就整天的靠着谎言来后进步。啊，所以当然谎言这东西最后使我们的动机进一步的污染，最后结果就是仇作造罪前，仇作罪前。什么是仇呢？仇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思所想，还记得创世第六章吗？所思所想终日都是恶啊，然后他所作所为都是恶，就这样。所以仇就是人的思想在仇，人的思想就是生命在想，编造很多的巧计诡计谎言，做呢只要一做就犯罪。就像尼托生说的，我们人就是一个造罪的工厂，造罪的机器，就是一做就是造啊，造的意思就是造孽的意思啊，创造的意思，生出许许多的罪钱。这就是人的光景。所以圣经里有一段经文很好的概括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就把对人的光景告诉我们，我们肉体充满了情欲，我们眼目，我们的灵魂的生命充满了欲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今生属灵生命还有骄傲啊，这就是罪人，我们叫做罪人透视，就是把罪人彻彻底的透视清楚，做了一个 X 光。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谈操练的双略，操练原来有两个基本的战略，基本的啊 strategy。一个呢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义，一个呢叫做阳。有些人做错了，信了主以后啊，越信主越好、哦、原来人呢老我都是配死的，所有东西都造作的，所以就进入了所谓属灵传统当中的安静主义。安静主义，安静主义在小群教会啊，从盖恩夫人那个带出来，其实盖恩夫人她也不是纯粹的安静主义，但是在她这个源流当中的话慢慢带出来，所以奥秘派当中就有一派进入安静主义，就是不做，只要一做就是犯罪啊，所以我们宁可但是等候祷告啊，什么都不做了啊，房子也卖掉各方面，为神受苦。这是一种，这个义义过头了，把神造人本来我们的四肢应该为神去做，作为义的器具，在最后什么都不做了，只要一做我们就说作为罪的器皿，为魔鬼所用，根本不做，这是过头了。阳过头了，哦，爱主这样做，传福音这样做，好，我完全用血气来做，就好像我们有些在座弟兄姊妹以前做了很多的好事啊，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都很多都是血气的，其实我内心是不平安的，但是现在看来呢还是有效的，就是我们都学了功课，所以就告诉我们，原来彰显自己的一些智慧一些能力，若没有神的同工，若没灵的发动的话呢，我们常常做不下去。果不其然，做了没几天，你看持续不，只要是持续不了的就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应该是可以持续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做个平衡。第一个，知道创世纪1章26节，造我们是为了治理万有的，生养众多，治理是地的，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养，正常的养，在神的赐福下养。然后我们需要义，义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吃了智慧上果子，我们的思想很已经被玷污了，动机已经被玷污了，然后呢我们犯了罪以后接受了世界魔鬼的谎言，我们已经被玷污，所以我们要抑制那些不好的那种情绪和自己啊，还有那些世界观记忆当中的那些东西，然后我们要给它更新。所以我们需要义又需要阳。那么义呢是消极的，阳呢是积极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做一个消极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能过分积极，所以我们既有消极又积极。消极就是义的本质，就是十字架，致死老我，十字架。积极的意思就是与主同活，与主一起复活，一起活，就是积极。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林业弟兄有非常奇特的啊一些美好的思考，所以他就看到了彩虹灵粮108，他就谈到了哇，这个人不要107，不要有意志啊，你又说要有意志，这个意志到底要不要有意志？我说我们要打掉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那个意志越强越跟神对立，同时我们要树立顺服神的意志，以神的意志为我的意志，我们的意志跟神合在一起，合而为一，这样的意志，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再发挥自己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就是从神，就是跟神合拍共振了，所以这个意志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最根本的原因所在。所以他之所以造人是一个有意志的，有自由意志的，就是让我们跟他能战斗，能合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二人齐心呢，其利断金，为什么一个夫妻两个人可以托起一个世界，可以托起一个国度，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一震颤以后，他就会影响哇很多，这个震颤最后就会出来。所以两个人可以得等于11个人，可以等于110个人，等等这样。如果两个人不合一就很惨了，两个不合一怎么办呢？归零，我们以前说归零，不仅归零，那可能到负无穷大，两个人互相相残，最后的结果啊、哦，两个人都，这不是一个殉情啊，这是一个殉命，那就很惨。殉情，两个人最后因为父母迫害的环境啊，这不是殉情的问题啊，这是两个人自戕啊，最后自戕，最后结果那是很难很难的，痛不欲生啊。所以你就看到两个有自由意志的本体合在一起，它的力量大到一个程度，如果它内在的消耗痛苦几乎是不可 避免。这就是说我们交朋友，我们跟神相处，我们处朋友，我们真正的恋爱婚姻就变得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它不是一个肉身的暂时的一个情欲的满足的协调，而是你灵魂的长期的一种密切和协调，最后两个人哇共振，最后弄出很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工作出来。所以接下来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大概是我现在用文字在说呢，就是像一个国家一样，一个国家要想完成非常伟大的目标，它有公检法系统，就告诉你不要违背我们正常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所以你违背了怎么样呢？我要制裁你，叫公检法。那么积极的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一个国家只是有公检法，那这个国家就变得非常的难过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国务院我们一方面要限制一方面作奸犯科的人，把他投入监狱，甚至要剥夺他在地上肉身活着权利。那么还要有国务院，我们要努力的执行伟大的计划。所以国务院要高效的，公检法也应该公正最好。最后我们要操练肉身，我们要从肉身开始操练起，就是最基本的末节开始。那么操练肉身，我们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从羸弱，从孱弱到什么呢？到强健，健康强健所以不光是健康，而且要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大家读哥林多前书这两句圣经的根据一起来读：凡脚力争胜的，终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快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快的冠冕。这里边保罗说到一点，这是属灵人，属灵人在已经觉得神的美善了，我要追求这个伟大的目标了，但是呢会发现我的肉体跟不上，再次出现表里不一这种矛盾。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要操练肉体，要诸事都有节制，就像运动员一样，尤其希腊运动员一样，要不停的要训练。现在我们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员都要各方面都要训练，所以它叫做诸事都有节制。所以这不是罪人的那种节制，这是一个义人要完成神的工作的时候要节制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章结束他怎么说，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边有个叫做攻克己身，这里边的身我们按照正常的理解，我们先不给他引身，这个身首先就是肉身的软弱，我们要把肉身的软弱看透攻破，然后叫身服我。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是什么意思？圣徒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所以神的意志给了我的意志，我的意志坚决执行神的意志，但是我的肉身不服我怎么办呢？我要以肉身服我，这就是操练肉体的一个基本的神学根据，真理的根基。那肉身三界肉身三界总括起来，肉身不能完成神的意志，有这样三个软弱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戒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叫做病，第二个呢叫懒，第三个呢叫做这三个方面。什么叫做病呢？病就是你的健康状况不行。我们中文汉字当中很有意思，它的疾和病是不同的。我用病，病的意思带有持久性的慢性病的意思，疾呢就是感冒头疼脑热一会儿就好了，对。所以病呢，你看疾它是快速的它是一个石弄起来拔出来一会儿过两天就好了这个病呢就慢慢带有长慢性病的意思。所以我们呢对于疾流行性感冒我们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害怕，对于长期的慢性病我们需要害怕，我们需要锻炼自己尤其年轻人要变得体魄健康强健各个都应该像天庚这样就比较好所以天庚那个时候要发起一个操练肉体这样的一个所以俱乐部或者是这个 program， 其实这是对的。所以我们的操练，生命的操练要有最后要有时效的，所以这件事天庚可以纪念，你可以祷告纪念，是不是？你可以给大家带每一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题嘛，都是一辈子要操练的。我到今天我的身体精力还可以，是因为原因我那个时候踢球踢得很凶我上国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可以一个下午一个下午踢球的那时候我跟江丽在国大念书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下午一个下午踢球。所以你们现在如果踢不了球或者踢一会儿累了就不行了前两天我们文静还有江丽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我跑那湖，我没有想到我湖我一点都没有停，我把那个湖大概多少公里都跑下来了，我还觉得还可以，还可以。但是我不是一个锻炼的尖兵， 啊，我锻炼最好的我觉得还是天更啊，他已经形成了锻炼的一种好的习惯啊，这是非常好。病。那第二种类呢，就是我没有病，我挺健康的，但是我很懒，我不愿意用，不愿意活动。当然我们说灵魂生命的懒是另外一个问题啊，现在肉身生命的懒是我现在可谈的，肉身很懒。啊，这个也不行。你身体很健康，但你很懒，不行。所以表现在我们，哎呀，太热了，哎呦，时间太长了，哎呦，在那这样，这就都是懒的一种反应。如果是什么的话，你努力的去做，反而你会发现在很多地方是健康的。啊，我可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人如果说就是像丫鬟，像千金小姐一样，啊，你也不愿意嫁，也不愿意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啊，哦，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真正你出去嫁给人了。你要伺候你的公公你的婆婆，然后又生了很多孩子，你要照顾孩子，要照顾你的丈夫，哇，这个人强得不得了啊！回来以后哇，整个操持完了一个小时整搞，以前呢，一样一天半天你得说他干点活吧，干点活，但不干，就觉得干完要一个多小时全搞定啊！这是我亲身的看到的见证，非常有意思。所以人呢，勤能补拙啊，这个拙还不光是人的技巧问题，那勤能恢复人的身体，让人更加强健。第三个呢，就是拙，就是这个人我也没有病，我也很勤快，我也愿意做，但是很笨拙啊，一做事就做错，一做事那手很笨，这也不行。所以你要操练你的口，操练你的手啊，操练你的身体，各方面就比较强啊。我就看现在我们弟兄里面，有的人呢，踢足球，噔噔噔。这样踢，没有任何的协调这种本能，这不行。所以身体，神造人的身体是非常奇特的。还记得唐宗牧师说呢，人的身体就是两个棍儿都持起来了，我们占地的东西就是还不到可能十分之一个平方米，就这么点小地，所以我们拖几个人。那你看人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汽车，一个汽车趴在那，哇，一个很大的一个面积啊，就实际上就是一辆汽车，所以人。可以人挤人，可以人挤，垫着脚盖还可以挤，所以一个车，北京的高峰期，我们这一个车可以挤200多人，哇，都可以载上去。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啊一种创造。所以我们人是很灵巧的，只有人能直立行走，别的动物再灵巧都得四个爪子着地它才能平衡。那人可以啊金鸡独立，我可以这样这样带了很多，我可以跳芭蕾舞啊，我可以一个脚尖立上啊，一个大脚趾立起来，我就可以立半天。这都是人奇特的神的创造，所以我们要操练自己的平衡感。啊，你在做很多的事当中呢，都是不要枉负了神杰出的创造。拙不行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当你病和懒的时候，你会减量，就神托付给你的工作量，你会消减掉，最后你的奖赏就没了。第二个拙呢，你会损值，你会损耗神托付你工作的那个值，那个品质，这个更可怕啊，量也不要损，值也不要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强健的资质，强健的基础。最后给大家这六句忠告啊，六句忠告作为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东西，这是传统教会不谈的啊，我们在传统讲坛基本上听不到这些东西，只是所谓的以经解经，不知道他那个圣经最后解来解去到底解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下这个忠告，第一个叫做懂点医药，第二个叫做饮食有道，第三个叫做作息得法，第四个叫贪床不好，第五个叫节食当慎啊，然后接下来熟能生巧，这六句话。第一句话是针对病态的，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懂点医药比较好。那你说懂医药不是神学啊，就圣经怎么你在这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呢？就是神学啊，因为神造人太精巧了，人的肉身太精巧了。如果你不能保持肉身，保持一种健康状态，为神工作的时候，一到哪儿的东西就哈欠连天的，这不行的。你要保持健康，所以要懂点医药。所以中国好在中国祖先呢，摸索出一套中医来。所以中医的靠着食补，靠着一些很保健的药品的补滋补，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需要懂。那这个懂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啊，有的人呢是学这个专业的，有的人久病成医，有的人身体弱弱巴巴的，他慢慢的摸索出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请游民弟兄啊祷告，争取能发起一个工作，就是给大家微信啊推荐点。我现在总感觉我们人才济济，但是就是工作做不了 啊，这个我要负很大责任，因为我可能表现出太强了，就什么事都是，哎呀，问大哥吧，我反正我们这，所以我们自己在那儿，还是听吧，反正也有的听就听吧，啊，最后听奄奄欲碎就奄奄欲碎，反正还比没有听要好。现在你们大家都应该成为信息源，最后放了，应该释放了。啊，像泽源啊，有很多的潜力，对不对？啊，像文清有很多的潜力，又在一个图书的大的国际性的巨头行业，所以有很多的资讯。这是最新的保健产，这是最新的保健概念，这是最新的预防医学，这是最新的啊，很多，这是生态源，给大家嘛，一个月给一次总可以吧，对不对？不像我33日查经，每天啊都唠唠叨叨的跟大家谈，你现在一个月给大家耳边吹吹风总可以吧？就这么简单。饮食有道，原来饮食啊，中国有食疗和食补，现在西方呢有食品的保健，所以这个呢啊，我请张宇可以考虑考虑，因为他是学食品健康的，对吧？这个饮食大家也要学一点。第三个，作息得法，什么叫做做呢？就是一定要有所锻炼，有所工作，这个做包括锻炼，有意识的锻炼身体，还有包括工作，就是人的动态。息呢，休息。有的人过度锻炼不行啊，就像天能打篮球，最后把关节、把膝关节打出点毛病来，最后据说还有些东西不能恢复的，如果那样就不行了啊，就是过度的训练也不行，因为训练是让你的身体保持健康的啊，为了更好的工作。那息呢也不能过度啊，如果过度了就变成懒了。然后呢，这个息的时候呢也要有度啊，不能睡得太多。人睡得太多啊，最后其实正常的人，有很多人说一个人睡4个小时就够了，有的人说5个小时6个小时不同，但是如果你睡有超过8个小时你就贪睡了，这样就不好。然后接下来要得法，还有一点呢就是贪床不好，所以汉字很厉害。贪床，我为什么要贪床不用贪睡呢？因为贪床的含义更美好，更有意思。贪床包括贪睡啊，整天的不起啊，懒在床上。贪床呢还有夫妻的床地之欢啊，就是过分纵欲也不行啊，就是贪床还有这个意思。所以呢你不能过分的啊享受啊，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说年轻啊可以，但是呢你不能过分，就这个意思。所以不能够贪睡也不能贪床啊，这个不好。所以中国这些祖先都写下了很好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节食当肾，为什么叫做节食当肾呢？为什么节食当肾？因为我们为了现在这个时代呀，为了保持我们身材苗条各方面好，节食过分，所以过分就会出现很多疾病啊，包括我最欣赏的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影星啊，著名的歌星，对吧？我每次都给大家推荐那个歌星，我说这世界第一雌音，第一雌音就是那卡彭特，就节食，节食最后到厌食症，最后死了，不到40岁就死掉了，非常遗憾的那件事。所以节食呢，现在发现呢，节食啊，过分节食啊，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人，神造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平衡，就是你是比较胖的人，你的整个的器官各个方面，假设是这个体型，像蒙古人就是一个比较墩墩的体型的话呢，你进食量达到那个程度呢，就各方面整个协调比较好，包括智力就比较好运作。如果你节食的话，它会影响你的智力，影响节食，也就是说你为了漂亮，最后你的智力只能发现 80%， 然后你莫名其妙你就发现比较困倦。第二呢，记忆力下降，联想力下降啊，然后记别人的名字，见什么都会下降，所以这就是节食的代价。所以你就看着你到底是看重你的肉体呢，你还是看重你灵魂生命呢，你要做一个全算啊。接下来呢就是熟能生巧啊，我们如果手又很笨拙，或者手比较巧了，你还要再巧，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许多的肢体方面，最后一有旨意，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一有旨意马上做。最后人就成为这棵树，这棵树是什么呢？世界最伟大的树，最大的树，叫做 Redwood 红树啊，红树林。你们看到 Redwood 吗？还记得好多年前我给大家照了一张照片吗？哇，那个 Redwood 多厉害， Redwood 底下可以过汽车的，就这个打通了可以过汽车的啊！你真正就是栋梁之材，如果你是这样，你的身体就像 Redwood 这么厉害，所以就像传道一样。你看现在我50岁，我到世界各地跑都没事，现在还可以没事的 啊，我有时到机场，尤其那天送婉珍和傅斯他们走，我拉着那个车，我就想，哇，我这过去的这十几年，这样的情景是多么多少次啊，就拉个小车在云云海，我在等飞机。说起来好像有点孤独，有点心酸，但是何尝不是生命的奇特的一些经验？如果你身体不好，你根本就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最后从圣经找到伟大的根据，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啊，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看到我们在读我画标记的，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什么意思啊？将自己献给神，就将自己灵魂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内在那个心和我们的才智献给神，将肢体献给神，什么？我们肉身的生命献给神。所以我们灵魂的生命，我们才智献给神了，我们可以为神做谋划很多的事。当我们肢体献给神了，我们手可以为神做很大的事。所以两重生命非常精确的巧妙的启示出来。我们的分享是这样啊，我们的分享。第一个，你可心强体弱，你信了主以后，你的心为神多少，感觉神的旨意是美善的，但是你一坐你就打哈欠，一坐你就生病，一坐你就渐路远，一坐你现在时间长，一坐你就觉得记忆力衰退了等等等。你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是这样吗？第二个，可知原因为何？原因是因为有犯罪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表里不一的一个矛盾。第三个，如何叫神服务？如何我们使我们的四肢真正成为义的器具服务呢？所以我们背诵的经节是这句，我们一起来读：我是功课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大家回去预备自己心，有的操练体能的给大家分享，有的操练食物营养的，有的操练作息的，有的操练各方面都可以给大家分享，慢慢的找到自己的工作。如果说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同工会每一次都要落实几个这方面的工作，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精兵强将啊，就再找的，这就不是简单的发发单张的问题，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服饰啊，我们的机体就变得非常强健了。我们一起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做祷告。